Just Pod。
节目开始前，还是想提醒一下各位，我们的嘉宾陆大鹏老师的付费播客专辑《犯罪的世界史》正在开放购买当中，欢迎各位收听。其实这段时间有很多听了上集的这些故事意犹未尽的听众都在问我啊，说这个系列的下一季什么时候上线？今天就和各位透露一下，《犯罪的世界史》的下季确定将在本月底上线，也就是2024年1月底。内容呢，也将会是更贴近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些关于20世纪的改变世界历史的这些罪案故事，非常精彩啊！而且特别要提醒一下，当下季上线以后，上下两季的价格都会回调到69元，所以感兴趣的听众请抓紧最后这几天的优惠价的尾巴。好了，话不多说，我们进入今天的节目。今天这期节目是前不久我和我的朋友历史作家刘博在上海的一场线下分享活动的现场录音。活动主题是讨论刘博在2023年底新出的两本小书，一本名叫《错位的复仇》，一本名叫《逆行的霸主》，选取了两位春秋时代闻名遐迩的人物啊作为描写对象，一位是替父报仇的伍子胥，另一位是雄心勃勃的吴王夫差。在民间的传说当中，他也是春秋时代最后的这两位霸主之一。这场分享活动当中，刘博也借助自己对于这些古典时代的文本的分析，聊了不少自己看待中国古代历史的心得和体会。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刘博的精彩分享。
谢谢大家啊。
就是刘博也是经常上我们节目串台的一个嘉宾，我们之前应该是跟你聊过挺多话题，这些话题都是跟刘博你过去的很多的一些作品内容是高度相关，像我们之前聊过像那个春秋以及像战国奇图，包括我们聊那个司马迁的记忆之野，这都跟你过去和读库合作过程当中的这些写作的话题是有关联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从史记说起的话，我觉得要不先还是聊你这两本新书吧。这跟之前的那种你无论是写春秋还是写战国，感觉是一个时间跨度很大的一个区域，你会选择作为一个你的一个写作对象。这次我们看到你带来两本小书，好像是各自关注一个历史人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写作的对象？
因为这次这两本吧，就是还是想关心的更细一点，就关注一个点，因为之前读库出的那个就是四部曲吧，其实就是春秋啊战国那两本都是跨度是几百年啊，然后这两个小册子呢，它就是以一个具体的人物为核心。另外就是说这两本里边有些之前的研究者不怎么提过的东西，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有点新意的，就是
原创度更高。
这两本确实在知识上原创度也高一些，另外从文学上我觉得它的手法也用得复杂一些，当然没有虚构，这个是我这两部本是我写的比较嗨的地方啊，所以我自己确实特别喜欢这两个小册子。
对，你刚提到就是这两本小册子跟你之前的那个写作相比的话，其实注入了更多你个人在学术角度的一些灵感啊，或者说一些发现。其实我们去看这两本小书也会感受得到，因为今天咱们的话题是围绕史记嘛，但其实我自己是觉得无论是伍子胥还是夫差这一本，中间好像里面大量的内容其实是对史记的一个祛魅。
对对，所以就是这个书它为什么叫拆装史记啊，其实想法也就是在这里。首先是要拆，因为司马迁呢，他确实是一个太善于叙事的一个人，可以说很多事情给他写过一遍之后，他就把之前的叙事给覆盖掉了。尤其是像司马迁写伍子胥这个人，写的特别特别的动人。伍子胥为了他的父亲被国王杀了，然后他要为父报仇，这个本身也是一个特别激动人心的一个故事。然后接下来还有一点，伍子胥的故事又涉及到一个我们现在特别关注的一个价值观的问题，这个问题至今还是很容易引起很多人的兴奋的，就是说他是父亲被杀了，然后他为了给父亲报仇，他的做法是什么？他是跑到国外去引着外国的军队杀回自己国家的首都，然后把自己的国家的已经去世的前国家领导人给掘墓鞭尸了，这个行为对不对？至少我们很明显的看到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候，他对伍子胥的这个行为是高度的赞扬的，所以究竟是父亲重要还是国家重要， 所以伍子胥这个人这些年来也就成了一个，某种意义上说我觉得就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战场。所以由于史记提供的这个故事如此的动人，所以我们好像已经其实根本就不关心历史上的伍子胥究竟是怎么回事了。
嗯，
我这本书呢实际上就做了这么一个工作，就是司马迁在写伍子胥列传的时候，其实一个他是搜集了大量的战国的传说，也不是他原创的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司马迁其实加入了很多他个人的想法。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确实在史记之前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书提到那个最惊心动魄的情节，就是伍子胥对自己的仇人楚平王掘墓鞭尸啊，也就是说这个情节很可能是司马迁虚构的啊。然后司马迁在伍子胥列传的最后他又发表了一段议论啊，这段议论呢你可能未必听过，但是我现在给你复述一下，你听着你可能又会觉得有点耳熟。司马迁说啊，伍子胥听说自己的父亲被害之后，如果当时他回去和自己的爸爸一起死，那这样的死又有什么样的价值呢？当他为了复仇颠沛流离受了那么多的苦，可是内心从来都没有忘记对楚平王的仇恨，这叫气小义血大志，这样的人生才有价值。这段话是不是和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好像是意思差不多的？而我们知道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但是司马迁自己在剖白心计，那么相应的实际上司马迁在写伍子胥的时候其实很可能是他自己的一个精神自传。尤其是他还说了那么一段话，他说人和人之间是不能结仇的，仇恨怨毒它的力量是无穷的，即使是君主也不能和他的臣下结仇，何况是同僚之间呢？那么有没有哪位君主和司马迁是有仇的，对吧？是谁给他处以宫刑的？所以如果说推论的话，司马迁在写伍子胥的那种仇恨的时候，其实可能也包含着他心里边对汉武帝的那样一种怨念。但是说完了这种有意思的点之外，就是当我们回头去看比史记更早但是也公认关于春秋史技术可信度更高的那部书左传的话，你会发现事情根本不是司马迁写的这个样子啊，那完全是一个要平淡的多的故事，其实就是几派人的政治斗争，也很难说哪派就对哪派就错。然后伍子胥的流亡其实也很尴尬，他逃到外国去之后，实际上等到他追随着吴国的军队一块打回楚国的首都的时候，他的仇人早就全部都死了，他没有有效的对自己的任何一个真正的仇人去进行什么报复啊，并且左传里边的那个伍子胥也没有什么杰出的军事才能，就史记里边那些激动人心的元素当你回到左传之后你会发现都不存在了啊，这个就是这个系列叫拆装史记嘛，就是首先我是想做这么一个拆的工作啊，就是我们当面对历史的时候经常会发现很多特别激动人心的要素，很多特别感人的要素其实都是不存在的啊。另外一方面可能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更触目惊心的要素呢又是被淡化的，就是说伍子胥和吴国的军队打回楚国之后他没有能够对自己的真正的仇人展开报复，但是当时的吴国是非常野蛮的啊，就是非常的嗜血，那个就是各种烧杀抢掠各种无底线的事情都做出来了。左传里边虽然就八个字了，叫日毕于兵白骨如马啊，就是所有人的生活每天都在战乱之中凋敝下去，地上撒满了白骨，好像是秋天的荒草一样啊，就这样一个复仇最终就是这么一个结果，对吧？就是说伍子胥复仇的那种爽文感被史记放到了极致啊，但是伍子胥造成的那种浩劫和灾难在史记里边就被淡化了，
嗯
啊，所以这样重新拼装起来的一个历史叙事啊，我觉得特别有打动我的这个地方。
我印象中九十年代因为当时应该是中央电视台还拍过所谓的这个东周列国志这个系列，其中拍到过你刚说到的像伍子胥这一段啊，过昭关也好，包括一夜白头，包括带着吴国的兵马杀回来，对吧？安排了一个特别文学性的场合，就是伍子胥在鞭尸的时候，然后申包胥 在附近劝阻他、质问他，其实是两种，我觉得是一种两种世界观的一个碰撞。而且那部剧里面其实倒是展现了这部分，就是吴国士兵在楚国境内的这种大肆的一个烧杀的。
对，这点其实也就是我们现代人跟那个古人的一个不一样了。说实话，就是我读过去的时候，我经常有一个感受，就是老百姓最不同情老百姓。老百姓有时候会和帝王共情，讲到帝王有多惨，老百姓有的时候会共情，但是老百姓的生活有多惨，在民间文艺当中反而是最懒得写的。我以前就是也是在忽左忽右跟你们做过一期聊讲三国的那个节目，也是说到这个问题。你看《三国演义》在写曹操的时候，我就非常坚定的认为，就是《三国演义》对于现代的读者来说，绝对是美化曹操，而不是丑化曹操了。因为《三国演义》他捏造的曹操的罪行是什么？是曹操欺负汉献帝有多狠。那作为一个现代读者，一个窝囊的皇帝被权臣欺负，我对那个皇帝有什么同情？我没多少同情。但是历史上的曹操真实存在的暴行，就是他的很多次大屠杀。就是说，如果说我打这个地方，你居然还敢守城，守了城之后你才投降，那我就把你杀光啊！而且他动不动就喜欢移民，这批一批人好好在这里生活，我要把你带到其他地方去生活。以古代的交通条件、物流条件，搬一次家就是无数的家破人亡啊！这种事情在史书里面讲的是很清楚的。你看《三国演义》写不写这个？一点兴趣都没有。就是说，古代的这种强有力的人物对民众的暴行，在我们的越是民间的书里边，它是越是会被淡化的。当然我觉得我这个我们也要体谅古代的老百姓，就是生活太苦了。当你生活太苦了之后，你如果又特别对这种痛苦有感受力，那么你会根本就活不下去的。只有让自己变得迟钝起来，只有让自己变得麻木起来，这样你才能够承受得住这么重的痛苦啊！我们现代人呢，说实话还是狗屎运，就是《共产党宣言》里边说的话嘛，资本主义诞生以来，人类创造了之前千万年从来没有创造过的那么多的财富，所以我们作为普通人也可以稍微过上好一点的日子，所以我们还有一点余力去对人民的苦难去进行一点同情。如果说真的是日子惨到不行了，可能我们也要被吓得得了，没那个功夫去同情了啊，只有让自己麻木下来才活得下去，就这么一个状态。
你刚刚提到像《左传》里面提供的这样的一个伍子胥的故事，跟后来我们在《史记》里面看到的那个非常具有传奇性的伍子胥的故事中间有非常大的出入啊。这个涉及到伍子胥这个人在历史上他的一个真实的扮演的角色。听你的描述，在一个真实的历史中，我们说《左传》所描述的那个事件当中，伍子胥发挥的一个作用似乎不是特别大。
《左传》这部书呢，它是这样嘛，就是说，它有当时各国史官的官方记录，也有各国史官的私人记录。因为我们知道啊，就是这个春秋的历史呢，它是这样的，应该怎么写的时候，它有一套很复杂的规矩，这套规矩就决定了，就是很多事情都是不能写的。比方说，两个被认为是蛮夷的国家打仗了，鲁国的史书可能会觉得我瞧不上你，这场战争我就不写。其实这两个国家的国力可能早就比鲁国要强多少倍了，但就不行。另外还有就是这个，比如说这个国家啊，一个出身很卑微的人，他实际上已经掌权了，国君也要听他的，卿大夫也要听他的，但是由于他的血统不高，这个人的名字没有资格出现在史书上，所以官方史书仍然什么都不写。那么就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你想你作为一个那个时代的史官，很多真相你都知道，但是正式的史书又不允许写，那怎么办？应该人是会忍不住要写下来的吧？就所以春秋时代的史官他可应该有一些就是私人的历史著作，啊，就是我悄悄写下来。《左传》呢，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东西的一个汇编。所以《左传》对历史的加工程度相对是比较少的，尽管它具体什么时候被整合成书的那个有争论，但是它肯定是在现有的材料里边是最接近历史原貌的。这也就带来一个结果，就是说和史记相比它不经常显得不好看。为什么？就是历史相比故事肯定生动性是不如的，而左传所呈现出来的一些这个伍子胥这个形象呢，就是他是逃亡了，他的逃亡其实没有任何的玄机。因为左传告诉我们，伍子胥的哥哥当时做的一个职务是唐军，他哥哥在唐这个地方 啊，伍子胥跟他搁在一起嘛，都在唐。那唐是哪呢？今天的南京的洛河。
哦，已经到南京了
啊，就在南京，就在南京洛河。然后呢，他从南京洛河逃到吴国去。那吴国在哪呢？那现在一般人当然是想到吴国嘛，是在苏州。
嗯，
实际上按照现代的考古学家的一些考证，认为还不是在苏州，是在无锡和常州交界的地方。那么你想想，从南京跑到无锡常州交界的地方，那个才多远啊？所以中间那些波折应该就是都不存在的。而且就根据传世文献，当时我就已经做了一个推断，就是说他逃亡的距离这么短，他肯定不是一个人逃的，他肯定是带着家族的一批人逃的。原来我只是一个猜测，这些年其实等于考古发现的新的材料就是清华简啊，清华简里边就谈到，就是伍子胥一起逃的一个人，还有一个他的族人叫伍之姬，啊，就是公鸡的鸡，
之也不是那之吧？
之是知乎者也的之，但是这个人呢，他虽然他的这个名字在史书当中没有提到过，但是有一个人好像又是跟这个名字有关的，就是《左传》里边有个人叫伍明，明教的明，
嗯，
因为我们知道古人的名和字都应该是有关的吧？伍明和伍之姬，鸡的特点是什么？鸡的特点是善于打名，因为鸡这种现象还是蛮常见的，就是春秋时候的人这个起名呢，其实反而不像后来的人的那个名字那么有文化，那么玩典故，有很多还就是观察动物就起名的。比如说有一个人叫韩虎，罕见的罕，老虎的虎，然后他字子皮。那我们知道老虎的特点是有一张漂亮的皮嘛。齐国还有个贵族叫公孙虿，那虿的意思就是蝎子，然后他字子尾。春秋时候很多人这样起名的。那么我们现在知道《左传》里边有个叫伍明的人啊，在《清华简》里边又知道有一个叫伍之姬的人，那这两个人是不是就是一个人啊？其实也是有相当大的概率可能就是的，啊，那当然这个也就是说明，就是伍子胥当时就是带着一批人就这么逃到吴国去了，也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可能确实是跟吴三桂的那个行为性质是有点接近的。
嗯，
当然我们也知道，就现在很多学者对吴三桂的研究也会感到，就是他们也是有他们的那种被抛弃的一个苦衷的。
辽东汉人群体，
辽东汉人群体，就今年那个张碧昂老师写的那个《入关》，这个也是中国古代特别常见的一个现象，就是边疆上的那个军人群体，
涉及到身份认同
啊，对对，就是其实他是汉人还是胡人，就是他的民族身份可能不见得特别重要。他总归就是很容易就被经济发达地区就是歧视的抛弃的，因为生活在大后方的经济发达地区的人，他很容易有一个感觉，你前线的那些人在守卫着边疆，对于我的生活安全有多么大的意义，因为这个中间隔着太多的链条了，他感受是不强烈的。啊，相反在交往的时候，你那么粗俗，那么各种高雅的东西你都不懂，我鄙视你，这种心态确实很常见的。啊，还有就是说我每年交的那么多税，最后投到你们当做军费花到你们身上去了，对吧？那个钱花了到底有什么意义？这种不满感也是很容易产生的。所以中国古代这样的事情就是一遍又一遍的发生，就是内地的富庶地区和边疆的军人群体隔阂越来越深。后期的历史我们当然看得比较清楚了，其实早期像伍氏家族他们这样一个群体，一定程度上可能和楚国当时的大后方也是这么一个关系。
嗯，那么在后来的整个的这个引吴入楚的过程当中，你刚说了一句啊，你觉得这个伍子胥在真实的历史当中他不是那种指挥才能很高的人，甚至他很可能完全没有参与到真正的这个战争行动当中来。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情况吧，就是你想想啊，假如说有一个国家的人他逃亡到了另外一个国家，他怎么样在另外一个国家伤害自己的祖国？我提供两种可能。一种可能，他把自己祖国的一些关键情报带给了敌国，让敌国可以针对自己的祖国进行更有针对性的部署。另外一种可能，他跑到敌国被任命为敌国的最高军事长官，然后指挥着敌国的军队来打自己的祖国。你觉得哪种好像更合理一点？显然是前一种情况更常见吧。何况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在伍子胥到吴国之前，对吧，吴国跟楚国打仗已经打了那么多年了，吴国对楚国的在军事上一直就是占据优势的，那么我干嘛要再用你这么一个人替我当最高指挥官啊？事实上那个伍子胥到了吴国之后担任过什么官职，左传里提供了一个是行人，所谓行人就是外交官，然后清华简里边又提供了一个 是太宰，太宰呢就等于是国君的大总管加幕僚长，这两个职务其实也确实是更适合一个他这样的流亡者担任的一个职务。也就是说左传他是作为比史记更早的材料，一方面当然就应该是优先信任他，另外一方面左传这个技术本身也特别符合情理嘛。尤其是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说这个吴国最后他打到楚国去，中间有一个关键因素是蔡国的接应。而这个是我比较得意的一点，就是我找到了一条线，就是伍子胥从他的曾祖父开始，他们家就跟蔡国的关系特别密切。这条线以前没什么人提过啊，就是，所以伍子胥他对这个吴国所做的主要的贡献，也就是说建立了吴国和蔡国之间的联系，让蔡国接应吴国去打楚国。至于军队指挥，《左传》也写得很清楚，就是这个当时吴王阖闾的弟弟夫盖。但是就是说这个故事就不爽嘛，就是说我要讲一个伍子胥复仇的故事，可是真正军队又不是他指挥的，然后那个夫盖是谁啊？对吧？大家是也很难对这样一个人物提起兴趣，所以在战国时代开始就已经给伍子胥加了越来越多的军事上的角色，所以慢慢的就是到了《史记》里就变成了是伍子胥成了军队的好像是主要的指挥了。
对，所以我们后来看到了像《史记》里面，他提供了大量的那种名场面，对吧？日暮途穷，倒行逆施，这些。其实你如果去还原历史的话，它很可能是中间这百来年民间传说不断叠加的一个过程。
对对对对。
那这个其实回到一个更具体的一个话题啊，既然在这样的一个大的变局当中，其实伍子胥个人不那么重要，那这个变化本身我觉得就会更有意思了。因为吴越的崛起，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也聊过嘛，
对对对，
这算是春秋末年，尤其春秋到战国变化当中很重要的一块。早期的这些关于春秋的记述当中，东南一角其实不太被提及，对吧？但是到了这个春秋末年，吴越的这个存在感急剧的变高，尤其是后来你像到了夫差的时代，对吧？有这个所谓的黄池会盟，这个甚至当然还有关于春秋五霸的这样的一个传说。你能谈谈吗？如果我们剥离掉这种关于伍子胥、关于这些传奇叙事以后，那段时期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它是一个真实的发生脉络是怎么样子的？
我觉得实际上就是这样，就是说那个《史记》里边，他给吴国他讲了一段特别道德高尚的一个历史啊，而《左传》里边是直到很晚才开始提到这个吴国。我觉得其实是可以用一些就是社会学、政治学的理论来解释这个问题的，就是国家是什么？用马克思韦伯的那个定义，就是国家是对暴力的垄断嘛。那什么情况下，作为老百姓才会愿意让国家来垄断暴力？因为这个很多原来属于你的权利你都交给国家了，这个其实让人不爽的嘛，啊，什么情况下才能让人愿意让国家垄断暴力？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外敌入侵。这个时候你发现，如果说没有一个组织把暴力给垄断起来，那么你就没有办法形成强有力的军队和入侵者去作战。所以就是吴国这个国家本来就是，我觉得春秋中期都还是不见得存在的，就只是一些部落。就是当楚国它不断地从河南南部、湖北、湖南那边开始向东方、向安徽、向江苏这边扩张的时候，然后原来生活在安徽、江苏这边的那些部落，面对楚国人的入侵，感觉到，哎呀，我们如果不把我们的暴力集中起来，我们是没有办法和他对抗的。就是在外部的入侵的情况下，就这些地方的这个部落就完成了国家化，于是就这么催生出来一个吴国。然后作为一个新生的国家，往往是有活力的，因为一个国家它运转时间长了呀，它总共是内部呢就会产生各派势力，各派势力呢我们互相呢也不要破脸，但是呢我跟你是不舒服，是处不好的，哎，表面上我跟你笑嘻嘻，暗地里我扯你的后腿，给你使绊子，给你挖坑。国家运转时间长了一定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楚国作为一个很成熟的国家，它的内耗已经成了它的主旋律了，而吴国作为一个新生的国家，它反而非常有活力，于是它就从原来被攻打被压迫的一个对象成了一个进攻者了，反而它可以掠夺楚国了啊！这个也就是说我这本书叫错位的复仇，其实还有这么一个意思，就是说你说伍子胥对楚平王这个复仇其实很多地方尴尬，但是他某种意义上说确实是吴国人对楚国人的复仇啊，因为之前一直被你欺负 现在我可以打你了。哎，这个吴国人被楚国人压着向东那个不断的迁徙，这个也是在文献当中也是有迹可循的啊，因为我们知道安徽有一个地名在古书当中是叫姑苏啊，我们也知道苏州过去是叫姑苏，就是姑苏和姑苏本来很可能原来就是一个名字啊，因为我们知道古人经常是这样的，就是我原来生活在这个地方，后来我在这个地方活不下去了，那怎么办，对吧，我搬家，但是我搬家我搬到一个新的地方了，我住的这个新的地方叫什么呢啊，还用原来的名字，不用新名字啊，所以我们经常会发现这个古书当中啊，就是一个地名它陕西有一个，河南有一个，对吧，这种情况下非常常见的，所以这个吴国的崛起很大程度上也就是这么样一个过程啊。当然了，就是当吴国崛起之后他也开始在向东扩张，就是说他作为安徽人他往江苏跑，往江苏跑之后把原来生活在苏南的人搞得活不下去了，苏南的这些人就往浙江跑，往浙江跑之后后来也形成了部落的国家化，就变成了越国啊，其实这种文明的扩张，这种环环相扣，它往往就是这样，
就吴越争霸的时代就是这种方式
啊，其实很大程度上是这样一个方式，就是原来比较先进的所谓的文明的地方啊，开始向落后的地方扩张，然后落后的地方也就因此开始升级，也就变成了国家。
嗯，
当然就是说人类历史往往也就是这样嘛，这样一个血淋淋的进程，但是所谓文化的扩大呀，这个文明圈的扩展啊，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嗯，但我们知道就是作为中国啊，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话，在比如说春秋时代，尤其春秋晚期，它的这种国际间的这样的一些关联其实已经非常密切了。那之前的话可能主权力是一个晋国跟楚国，对吧，晋楚争霸，你刚提到了到了春秋晚期，它随着这种楚国的向东扩张，可能吴楚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斗争变得激烈，这个它有没有一个外部的大环境
啊？对，外部的一个大环境其实也特别有意思，就是我们现在回头读春秋的历史，有时候可能会觉得春秋的历史比这个秦汉以后的历史更像现在的世界，因为我们知道秦始皇以后就是中国人都认同统一了嘛，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同时有好多政权，大家都觉得不对劲啊，至少那些强力人物都会觉得不对劲，然后都觉得要重新统一起来，世界才恢复正常。而在这个春秋时代，当时的人的认同还是天下同时有好多国家并存才是自然状态啊，所以国和国之间呢固然也打仗，但打完仗之后呢也会签和平协议，各国呢还经常会就是用现在话说就是就国际社会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磋商啊，就是这样的事儿啊，就动不动就开会，然后开会之后签和平协议，有些和平协议效果还特别好，一个协议确实能够有时候能够换来几十年的和平，这个在人类古代史上都是相当罕见的。当然这个有一个也是刚刚说的都是南方了，其实这个也是我就是写这个书的时候重读左传有一段特别感慨的一个事情，就是和平时间长了之后啊，人真的会不知道和平的可贵的。
嗯，
那个公元前546年，当时天下各国在宋国签订了一个和平协议，然后这个和平协议保了北方40多年的和平。
嗯，
而我们也知道嘛，就是古人寿命也短，40多年的和平那就意味着什么，当时这个世上活着的人绝大多数都已经对那个战争年代就没有记忆了，然后和平年代会有另外的问题堆积啊，比如说和平年代一定会出现一个问题，阶层固化啊，因为在第一波流动性比较强的时代抢占到优势身位的人，他一定会想方设法的把自己的这个优势地位给他巩固起来，我已经上车了，我一定要想法子让我的孩子还在车上，对吧，所以这个几十年的和平足以让阶层固化的非常严重。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看不到出头机会的人很自然会觉得和平好还是战争好，他会觉得干脆来一场战乱，因为我们知道战乱永远是最有可能促成阶层流动的。
嗯，
啊，所以你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就是经过了40多年和平之后，当时中国北方的很多人他对和平有一种厌烦啊，就是各种搞事情的人就都啊，当然也很少有谁会高调宣扬战争，对吧，但是大家不会觉得哎这个事情可能导致可怕的战乱，这事儿有多可怕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北方的各国他没有像南方就是吴国楚国越国这样惨烈的大战，但同时各种内斗也越来越激烈，然后 我们知道春秋结束就是战国了，
嗯，
对吧？就是战国的战争和那个春秋的战争就完全是两种性质的战争。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你写的这另一本书的主角，对吧？夫差在里面应该是扮演了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夫差也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就是夫差那本书呢，就考证上比较容易，就是西施根本就不存在，这是很容易考证出来的。事实上也这个是无数的前辈学者都说过这个事了，啊，范蠡的作用也没有那么大啊，这个也无数学者都说出来这个事了。但是当你把范蠡拿掉，把西施拿掉，那么夫差是怎么样变成亡国之君的，就必然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对吧？他不是因为好色，不是因为你碰到了一个啊特别有计谋的一个对手，那他为什么会亡国的？其实就是什么，一个原来被认为落后的国家特别想在国际社会面前证明自己啊，就是这样一种心态。因为吴国原来是，你不要说北方的中原华夏国家瞧不起他，就是一样是被认为是蛮夷的楚国也瞧不起他，提起他动不动就把他们说成一些野兽啊什么的。那夫差呢就特别想证明我们吴国也是个大国，而且我是负责任的大国，我是一个非常文明的国家的君主。所以夫差有的时候到北方去打仗，有的时候他显得讲礼貌的不得了啊。他去打齐国，齐国也是个大国，但当时肯定是打不过吴国了。齐国知道自己打不过吴国之后是什么反应？把自己的国君给杀了。因为春秋时代有个规矩，我国国君去世了，这个时候你不能打我，
献祭了一个国君
啊。对对，说实话，夫差的爸爸、夫差的长辈是根本不管这个事的，你杀了国君我正好打你。但是夫差是怎么做的？不光是退兵了，而且在军营门口痛哭了三天。就是贵国发生了国君被谋杀这么惨痛的让国际社会痛心疾首的事情，我作为一个文明国家的君主，我必须要表现得非常的伤心。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作风的一个国家啊。后来他去找原来的天下第一大国晋国，他要去争霸，其实也就是要争一个在盟会上的位次，对吧？他也都是按照中原的规矩来的，强调自己也是华夏文明成员的这样一个身份。你野蛮，你摆明了我就是野蛮人，人家怕你的。你野蛮，但是你又想证明自己是个文明人，正好你就掉到人家的鄙视区里边去了，人家还要加倍鄙视你。所以你看《左传》里边，就是中原国家就各种提到夫差的人那种文化优越感，哎呀，就是夫差这个没文化呀，《左传》里边写到这种事情就特别的津津乐道。当然我们也知道，就是夫差你说是这个行为吧，你说他想证明他自己是一个文明国家的君主，可是实际上作为一个当时的普通的吴国人，他会是一个什么体验？可惨了啊！这个《左传》里边也有一句话，读到那句话的时候，我是觉得心里边震了一下啊。他说的是夫差是这个视民如仇，他把自己的国民看成仇人一样，因为他要证明自己是发达国家、文明国家，他就要到处去带着兵去耀武扬威去打人，那就意味着什么？大家都没有安生日子过了，尤其是从当时的苏南你跑到山东去，那个时候路还不太好走，夫差干了一件划时代的事情。挖了一条运河，啊，就是你不要以为大运河是隋炀帝第一个挖的，其实大运河的基本走势是吴王夫差奠定的，他那个时候就已经挖了运河，隋炀帝是把它进行扩建了。其实两个人有很多很多很相似的这个地方，而接下来还有那句话更可怕，用之日新，就这个君主啊，每天都有新创意。你不要说是君主了，你在单位上班，你的领导每天都有新创意，你工作是个什么感受？那么作为一个国家的君主，他每天都有新创意，然后这个君主又是个执行力特别强的，执行力差也就算了，执行力强就意味着他的所有的决策通过官僚系统肯定会一步一步的放大，对吧？所以老百姓就没日子过了嘛。就是我决定写一个人吧，我往往还是觉得他身上要有两面同时能打动我。一方面他身上要有一些很正面的因素，就是说他应该是一个魅力人物，身上要有一些激动人心的一点，对吧？另外一方面他身上最好也要有一点让我特别害怕、特别恐惧、特别厌恶的这个因素。如果说我面对一个历史人物，我发现他身上同时有这两个因素的时候，我就觉得哎，这个人物可以写了，一定会写得特别顺。
嗯，哎，你这个书名啊叫逆行的霸主，你这个逆行你觉得就是主要指的是他的什么样的行为？
一个就是刚刚说的，就是说他作为一个蛮族国家，他要证明自己是一个华夏文明的君主。
嗯，
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这个所谓霸字啊，就现在很多人可能就是听到霸字觉得就是一个负面性的词汇，其实在 春秋时代所谓霸就是国际社会的大哥，我是负责任的大国，那我就是霸主啊。然后作为霸主要做事呢，他是不能自己独断专行的，就是拿今天的这个国家来，就是说美国他是霸主，美国要去打哪个国家，如果说他得到了联合国批准才去打的，大家都觉得哎，这个行为就无可指责啊。但如果说联合国没批准他就打了，大家就觉得这个美国不像话啊。这个所谓霸主他就要是什么，就是说他要干事就有一个类似于要向联合国批准这样的一个程序的。霸主要打谁，他也是要召集各个诸侯国来一起开个会，然后要打人呢，他不能自己去打，他要带着很多国家一起去打。其实他自己去打很轻松的，但是他一定也要带上小国去打，表示不是我个人想打你，打你是国际社会共同的想法，他要走这样一个流程。但是呢，实际上呢，到了春秋后期这种模式呢就已经有点过时了，因为一个大国带着一帮子小国一起干一件事情就动员成本特别高，花好多钱。还有一个就是春秋时代那些国家呢又不是专制国家，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这个专制国家和共和制的或者说贵族制的以至于像民主国家，它这个区别在哪里，就是说专制国家君主说了这个事情要做基本上大概就做了啊，而在一个贵族制的或者共和制的或者民主制的国家，有的时候你跟某个强势人物说了这么做未必能够得到很好的落实，他不见得听这个大领导的。春秋时代因为就是各国都是贵族掌权嘛，就是霸主跟比方说跟鲁国说了这个事情你应该这么干，然后鲁国三家大贵族季孙氏、苏孙、叔孙氏、孟孙氏啊，可能季孙氏同意了，然后叔孙氏、孟孙氏都在旁边扯后腿啊，就导致就行动效率特别特别的低啊。这样一种情况下，就是到春秋后期就很明显，就是当霸主已经不合算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传统的霸主像晋国呀、楚国呀，都已经对争霸这个事情不感兴趣了。但是这个时候吴国站出来了啊，我要当霸主。我觉得也是一个挺普世的一个问题，就是当一个原来比较落后的国家，你面对一个先进国家的时候，就是它究竟为什么先进，你往往是没有判断力的，你只是看到它比你先进，然后有些东西其实是它身上比较糟糕的东西，已经过时的东西，你一样会觉得啊，这是我值得模仿的这个对象。就是霸主模式在春秋末期其实已经过时了，再过个一两百年会有一个新模式产生，就是商鞅变法的那个模式，就不再是大国带着一批小国一起干事了，而是大国直接把小国给灭掉啊，把你变成我的一部分。而夫差这个时代，就是人啊，说实话就是你是没有办法选择你生在哪个时间段的，对吧？你早生一百年那么就是适合争霸的，你晚生一百多年那么你可以任性的把小国吞并掉，生在他那个时间点等于这两个模式其实刚好就是都行不通的，但是他偏偏就是特别想要争霸，也就是等于是逆时代潮流而动了。可是我们也知道往往就是一个强有力的人物他干逆时代潮流而动的事会导致一个什么后果呢，就是把原有的社会秩序等于就全部都摧毁，全部都摧毁之后等于就加速了新时代的到来啊。当然这个新时代到来之前中间会有一个对于无数普通老百姓来说都特别悲惨的这么一个过程。
你刚提到了争霸这个事情啊，我前几天看到你在朋友圈里面也分享了，对吧？应该是一篇文章，当时提了一下关于这个春秋五霸这事儿，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五霸这个一直传到今天的话，大家好像觉得这可能是历史上的一个定说，但其实是
对，就是春秋时代的人是没有春秋五霸这个概念的，他有五霸的概念，他没有春秋五霸的概念。就是《左传》鲁成公二年就有这么一条记载，说谈到五霸如何如何。但是你注意，鲁成公二年，也就是那个时候呢，像吴王阖闾啊、越王勾践啊这些人都还没有出生。我们知道有一种春秋五霸的说法是不有他们的嘛。那么这个时候就出现五霸这个说法，肯定就不会包括吴王阖闾、越王勾践这些人。
对，没他俩，
没他俩。然后呢，当时楚庄王也刚刚去世，这个说实话，北方国家的人愿不愿意承认一个蛮夷国家的君主为霸主，也难说得很。所以春秋时代的人其实是没有春秋五霸的概念的，是到了战国时期的人呢开始回顾春秋的历史，希望要总结一下，于是呢就开始出现了春秋五霸这么一个说法。可是问题是春秋时代的人他虽然没有五霸这个概念，但是他对霸是有明确的定义的， 身为爸，你要尊重周天子，你要攘夷，对于战国时期的人呢，这个战国时期的人已经不管天子是谁了，对天子已经根本不在乎了，尊王他们没兴趣，攘夷也没兴趣，因为原来的夷都已经跟华夏等于就已经融合了嘛，
嗯，
所以等于就是说，他们发明了五霸的概念，可是他们是自己重新定义了什么叫霸，基本上说你是天下最强的国家，你就叫霸了，就是霸字原有的那些道德因素啊，基本上被抛弃了。所以就是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就是不同时代的人在说一些概念的时候，他都是在按照自己的时代需要在讲讲、嗯、啊。其实不光是五霸了，其实我们说三皇五帝是谁，也没有明确的说法的，对吧？那个顾颉刚先生当年他做那个古史辨的时候，他就讲嘛，三皇只有两个人是定的，一个是伏羲，一个是神农，啊，还有一个是谁，就在那吵来吵去的。五帝也是一直争不清楚的。司马迁是写了一篇五帝本纪啊，他说是这个皇帝颛顼帝喾尧舜啊，但是另外很多人都不同意，老想补一个其他人物进来，所以其实很多事情都是先定了三皇五帝这个说法，然后才慢慢去根据这个说法去凑这个名单，所以当然然后就不同的人就想法子就各凑各的啊。因为我们知道对于古人来说，三啊五啊七啊九啊这都是有象征意义的数字嘛，
嗯
啊，所以当然就是怎么凑这个名单就有点就各开各的脑洞了、啊、
包括我看到你也提到说关于五霸这个说法，可能作为春秋人的视角里面，五霸里面甚至有夏代的人，有这个商代的人、
啊、对对，因为只有采用这样一个说法，这个五霸才成立嘛，
嗯，
不然的话五霸有些人都是春秋末期的了。对于春秋人来说，确实就是齐桓公晋文公是最重要的，
嗯
啊，等于就是说呢，齐桓公他是等于就是创造了这么一个大国，带领着一帮的小兄弟来维护国际秩序的这么一个模式。然后晋文公呢，对着齐桓公这个模式呢进行了升级。因为齐桓公创造这个模式的时候是亏钱的，齐桓公有的时候要召集诸侯来盟会，其他诸侯不来怎么办？国语里边有一条记载啊，说国语来，说其他各国的诸侯来跟齐桓公一起开会，都带个包，包是空着来的，回去的时候包都满满当当就回去了。对啊，就齐桓公当这个霸主当的就是大撒币嘛，就是到处给其他国家撒钱嘛，就是他当个霸主还是赔钱的啊，为了证明我是国际社会的领袖，我到处往外扔钱啊。所以为什么后来齐国人对称霸就没有兴趣，对啊，齐桓公死后，后来确实就是争霸这个事情，当然一方面他确实打不过晋国，另外一方面齐国贵族就是对争霸没兴趣嘛。就我刚刚说的那个例子，就是听说有一个强国要来打自己，然后齐国贵族就把国君给杀了，这个事情不是偶然事件，这个事情在齐国历史上是一再发生的，经常就是什么，就国君还是雄才大略，想要证明我很强，然后要到国际上去惹事儿，然后贵族就觉得我们齐国很富，我们关起国来过日子不好吗？然后听说有哪个大国要来打自己，国君杀了你走吧，啊，这齐国他就是这么一个操作，他对称霸是没有兴趣的。然后这个晋文公呢，等于就是对这个霸政体系呢，他就进行了升级，等于就是设定好了这个天下各国。大概是个国家是哪个档次的，我是霸主，你要给我霸主交多少这个加盟费，他等于就不是撒币了，他要求大家给他送礼啊。所以我们看春秋的会议有的时候也特别好玩嘛，就是大家开会的时候，有些国家就经常会争什么呢，我们国家可弱了，我们国家是一个很弱小的国家，我们是个很穷的国家，我们是发展中国家，他为什么想争的自己的国家尽量弱一点，因为国家的级别定得越低，加盟费交的就越少。所以你会发现就春秋时代的很多事情其实反而跟现在是比较相似的啊。所以对于春秋时代人来说，齐桓晋文最重要，所以直到战国有的时候还保持着这个说法，对吧，就是说有哪个大国要想称霸了，就会把这个事情称之为叫齐桓晋文之事。而到后来嘛，当然五霸这个概念流行了，其实就等于就抛弃了霸主的这个政治的原来的含义。其实这个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我们说齐桓晋文是这样，就另外类似的像我们说秦皇汉武其实也很类似，对吧，等于就是秦始皇创立了这么一个大一统帝国的这么一个模式。现在我不知道怎么会有那么一股子风气，就是很多人说起秦始皇，我那迷人的老祖宗，对吧，但其实不是的啊。秦始皇我们知道他特别喜欢韩非子，韩非子的理论就是说身为一个统治者你是不需要有道德的，他那个理论呢乍一听也有道理，他说一个统治者和一个穷人比谁道德更高尚，能不能赢，其实要赢不容易，你说你有一个亿，你五千万都捐出去做慈善了，他只有一百块钱，可是他把这一百块钱全部捐出去了，你们谁更高尚，是吧，就是这个谁更高尚是很难说的，但是统治者跟穷人比谁更有权利，你很容易就 对吧？所以韩非子的比方就是说，统治者跟穷人比，谁更有道德？就好像你在跟他赛跑，可是你忘了你是有车的。所以韩非子就主张不要道德，身为一个统治者，你只需要掌握好两手，一个是惩罚别人的权利，一个是奖励别人的权利。这个道理讲你乍一听好像挺有道理，可是实际上对于一个大帝国来说，统治者这样是不行的。为什么呢？因为一个统治者如果身上没有一点道德魅力的话，那就意味着你让人干任何事情你都是要花钱的。你让人干事儿，你干得好我奖励你，要花钱啊，你干得不好我惩罚你。那我怎么惩罚你呢？我要用警察去惩罚你，我要用军队去惩罚你，要不要给警察发工资，要不要军费，对吧？全部都是要花钱的。而相反，如果说你真的是一个很有权威的统治者，是一个大家都服你的统治者，那么你的统治成本就可以大大的降低。所以韩非子教导君主可以做一个没有道德的统治者，实际上是一个很错误的理论啊。你觉得秦始皇，我那迷人的老祖宗，迷人的老祖宗在裸奔呐、啊所以到了汉朝就意识到这一点不行，还是要把这件道德的外衣给他穿起来，哪怕只是装装样子，但这个样子必须要装。所以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就是把这件道德外衣重新给他穿上了。也因此就是说，秦皇汉武也是这样一个，就是秦始皇创立了大一统帝国的模式，但是秦始皇的那个模式是不可持续的，然后汉武帝对他进行了升级，汉武帝把这个模式变成了可持续的模式了。就是很多时候啊，就是两个人并称，其实都是这么一个关系。
对，那最后我们来聊一个，就是你刚提到啊，无论是你写这些人物的一个出发点，他一定得有他个人这个特点当中迷人的那一面，也得有一些黑暗面，对吧？这样的话才能够吸引你。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讨论吴越争霸的时候，通常是那种叙事都是那种双子结构，有吴王夫差这样的人，也有越王勾践这样的人。
对对对。
而且我觉得勾践身上好像也存在你说的这种两种面相都具备的因素。我记得有非常，对吧，就把它当成一个正面案例，
人偶负重嘛，
对，卧薪尝胆，这不用说。另一个像那个易中天老师就说过，他特别讨厌勾践。
对对对对。
你怎么看待像勾践这样的人物呢？因为如果我们刚刚整个下午其实都在聊排除了那些传奇叙事以外的这样的一个吴越争霸，那是不是相对来说勾践的阴谋的那一面也会更少一点？
勾践其实也是，就是说他的身上很多因素都是，也是后世堆积的东西比较多。左传里边勾践很简单，然后我们今天好像还真的首尾呼应了，对吧？勾践故事也是一个很典型的复仇故事，实际上在左传里边也是复仇的意味没有那么强烈，因为复仇故事是如此的迷人，所以大家后来就一定要把它讲成一个复仇的故事。各种因素呢就越加越多，像易中天老师他所特别厌恶的那个细节，就是把那个煮熟了的米给吴国当种子呀，还有为了讨吴王夫差的欢心去吃大便啊，这些细节呢不但左传里边没有，史记里边也没有。
这哪来的？
这是东汉的时候的一些传说，就是吴越春秋啊，越绝书啊，这样一些半小说性质的书才慢慢的把它添加进去了。另外呢还有一个，我们知道其实中国人是天生的就善于借古讽今，这个早从《诗经》就开始这个传统了，就是有很多话不能直说，你一定就是拿古代的事情去说。就是对于汉朝的人来说，提到刘邦杀功臣内心是不满的，但是呢你不能说刘邦不好，于是就编了越王勾践杀功臣的故事。当然这是一个推测，我觉得这个推测还是比较有道理的，就是这个勾践杀文虫啊这些事情，就是汉朝人借着勾践来说本朝的这个事，对吧？因为所以你看包括有些成语什么的，对吧，兔死狗烹，其实也都是有汉朝人的寄托啊。就是勾践的复杂性很大程度上是后世的传说给他堆积出来的。如果看左传的话呢，会觉得勾践没有那么复杂，就是一个老牌的大帝国，确实老奸巨猾，大家都讨厌吴国，讨厌的不得了，但是你个愣头青又特别能打，我直接跟你打吃亏，那怎么办？我在你背后再培养一个愣头青，我让一个愣头青去打一个愣头青，我老流氓就不跟你打了。
你这说的是晋国
啊？对，晋国就非常典型。对，晋国当时一方面他也参与了在扶植这个越国去打这个吴国，可是当越王勾践把这个吴王夫差给围在那个姑苏台的时候，当时晋国的这些贵族们还在那装模作样啊。当时晋国的正卿那个赵襄子 父亲刚刚去世，父亲去世本来就要少吃点饭嘛，然后他听说吴王夫差被围困了，他说哎，今天的伙食给我再减一点。为什么？因为当年我们也是跟吴国结过盟的，他现在被围了啊，我呢要表示哀悼，饭少吃点。但是他会不会去救吴国？绝对不去啊，这个就是老牌华夏国家的一个姿态，面子功夫给你做足了，心里边那就是另外一套算计了。其实就是相对而言，就是左传呢，就是他因为他没有后人的深度加工，这一方面就是史记的那种爽文感，史记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爽文，史记那种爽文感左传要淡很多啊。但是这个左传它所呈现出的真实历史的复杂性啊，其实应该说是有另外一种吸引人的地方。
它有一种那种政治权谋的这一层，
政治权谋这个，
就是尤其是这个吴越争霸，它有很强的那种所谓代理人战争
啊。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概括。对，
嗯，所以其实虽然看到的是发生在吴国越国之间的这样斗争，但背后可能对吧，晋国人、楚国人，对吧，他们在背后如何推波助澜，我觉得很有意思啊。这也是，就是我们一直。包括之前在节目里面，包括今天线下做这个活动，对吧？来谈这些发生2000年前之前的这样的一些事情，而且有多种文本的对照，有像司马迁这样子，他把它进行一个传奇性的一个处理，也有像《左传》那样，对吧？那个真的就是他在一些非常笼统的档案材料里面，
对对，
非常细碎，对吧？你要在里面去抽丝剥茧，做很多的一些文本分析的工作，能拼凑出另外的一些故事。这个我觉得也是今天的人去看这段历史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
那最后现场的听众也有两个问题想要问一问刘博老师啊。第一个问题是和刘博老师之前写作的三国题材的作品有关系，想让刘博老师来谈谈真实历史上的汉献帝和他的作为啊，这个和我们通过三国演义、通过评书啊，或者通过其他的一些材料所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傀儡的汉献帝刘协的形象是否有较大的差异。
我觉得就是说，其实像那个汉末三国的史料也还是比较少的，关于汉献帝他到底是纯粹的傀儡还是一个比较英明的皇帝，不是那么容易判断。其实我个人也觉得不是那么重要的一个问题。实际上就是东汉末的历史，实际上我自己更打动我的还是就是说秩序的崩溃会有多么的可怕。就是在这个汉末大乱之前也算是400年大一统了嘛，可以说统一这样一个模式有多么的大的弊端已经暴露得非常充分了。实际上你可以看到汉末的很多人都在反思说大一统有多么的不好，就拿大一统来和之前春秋西周的那个状况比，他们就很多人都有这么一个感受，就是说什么呢，你像西周采用封建制，我是这个地方的封建领主，那么这片土地上的老百姓我统治着他，将来我的儿子还会统治他的儿子，我的孙子还会统治他的孙子。那么一方面人是有感情的动物，世代相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可能会有感情。另外一方面人是理性的动物，我对你好一点，你的工作积极性高一点，对于我来说我的收到的税啊什么的也会更多。所以这些封建贵族可能对自己土地上的人是比较好的。而统一之后地方官的特点是什么，他在这个地方干几年他就会调到别的地方去，所以就是说身为地方官他仍然是打工人，打工人就是打工人的心态，是我真的干得好重要还是我 PPT 做得好重要，是我真的干得好重要还是在考核的时候我的上级领导觉得我干得好重要。那个像东吴名将陆逊的孙子陆机，他就写过一篇文章，那篇文章里边就讲，就说真的让老百姓享受到好处，这个官员是很难为自己赢得好名声的，但是这个官员要是爱折腾，搞两个形象工程，好名声立刻就来了。所以这些流动性的地方官一定会特别喜欢折腾。所以陆机当时就提出什么比较好，还是西周的那种封建制度比较好，分封制度比较好。所以当时很多人是这么想的。可是问题就是什么呢，大一统制度一旦出现了，原有的封建制就再也回不去了，因为一定会有各种强有力的人物无法接受不统一的局面，然后那种折腾是没有了， 会直接演变为什么？就是战乱。啊，而且中国人又很早就意识到，两支军队正面对抗，一仗打下来胜负难料，于是发现了一种特别没有下限的战争方式。我不和你的军队打，我去屠杀你的地盘上的老百姓，让你地盘上的老百姓没有办法种粮食，你的军队没饭吃就崩溃了，那我就赢了。那么问题就是，我这么聪明，你笨吗？你也会这么聪明，所以大家会互相搞大屠杀。所以中国后来就是一旦分裂就是什么，损失一半的人口，甚至损失三分之二的人口，中国历史上都发生过好多次。你会发现就是这片土地以后确实就再也没有办法承受不统一的代价了。实际上就是汉末三国的那段历史，这一点就呈现得特别的明显。在这样一个时代潮流而面前，你说是汉献帝也好，甚至包括曹操也好，刘备也好，他是英雄人物还是卑鄙小人，还是奸臣，还是什么，我觉得都不是重要的问题了。最重要的也最让人无法承受的就是那样一股历史的洪流。我写历史我特别想写的往往也是这个，就是说，就是不管多么伟大的人物在历史当中有多么渺小，这个是我所有的书里面都一定会特意写到的一个主题。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阅读这些古典文艺作品，因为现在很多是小朋友在阅读，那他们的家长也会了解到这些小朋友在面对这些传统的文学作品当中与现代价值观格格不入的那些描写的时候，应该如何去面对这样的问题，其实大量出现，尤其在比如说四大名著《水浒传》《三国演义》中都大量存在。刘博老师，你的看法？
这个可以导出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问题，怎样面对优秀的传统文化？因为有好多人，因为我之前还写过一本书关于《世说新语》的，那《世说新语》当然都是权贵阶级，对吧？那么就是有人提出，对吧？我们都是平民老百姓，对吧？我们跟那些权贵阶级能够有什么样的共情？然后当然，另外我们也不得不面对，对吧？你像李白、杜甫，其实相对普通人来说，他也是权贵阶级啊，甚至于现在很多人骂《史记》。也是会强调司马迁他是站在权贵阶级，跟平民之间是有距离的。这里边就有这么一个点啊，就一方面，古代的权贵，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他们的这种特权地位是我们没有的。可是我们再换一个角度讲，我们现在享受的物质生活，我们在很多地方看不比古代的权贵差，甚至于比他还好。比如说我们大冬天每天可以洗热水澡，我们的食物来源之丰富是他们根本就无法想象的。而人心的有些细腻的东西是需要物质生活来滋养的，一点精致的物质生活都没有，就要有精致的思想是不太可能的。所以这点呢，我们反而是面对古代的精英作者的东西，我们会感到有更多的共鸣。比如说《红楼梦》就明显比《水浒传》要对女性要友善，对吧？那么《红楼梦》的作者是精英作者，水浒传的作者是民间作者。所以就是说，不要因为我们是平民，红楼梦的作者是精英，我们就跟他没有共鸣。其实反而在很多具体的问题上，我们是跟古代的精英是有共鸣的。也同样是这个道理，就是李白、杜甫的诗篇可能比古代的一些民歌更容易打动我们。而相反，水浒传是真正的是民间立场，他作为古代的平民，他很多的社会地位可能跟我们是相近的。可是《水浒传》里边有最多的现代人无法接受的价值观，我仍然说我觉得《水浒传》写的是非常非常好的，可是《水浒传》在价值观上也是跟我们现代人距离最远的。但是《水浒传》恰恰是相当程度上它呈现了一个真实的古代的民间价值观，要说现代跟古代的差异，我觉得这就是特别突出的一点，就是说我们面对古代的所谓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过滤掉他的那些特权意识，他很多的细腻的精致的敏感的东西，我想仍然是和今天能够有更多共鸣的，这是我的想法。好，谢谢。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